讲到我心里面就有点不好意思上来了。我上次来的时候，这个牌子上写的是曹世民牧师，我一看我更不敢接了。我更习惯的是叫我曹世民弟兄。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大家看了刚才是我妻子她在这弹琴，所以她来的比较早一些，我呢就在家里边，我要领孩子，我领着孩子过来。但是呢孩子还没有，我就给他定了时间，我说到8:40的时候，他如果不醒我就得叫他，看他还不醒我就把他叫醒了。叫醒了之后呢，我就边哄他边给他穿衣服，然后我就也得计算时间，要赶到这边不能够迟到。我说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我脸上笑了，但我心里面是很紧张的。你说小马啊，好，谢谢。后来不过很感谢神，然后时间还算可以就过来了。一下车就遇到了三个姐妹，我就一下子就很开心。后来当我一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股膏油啊，从上帝那里就进到了我的心里面，瞬间特别的喜乐。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您来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您可能很多人每周都来，有点事情的话，就偶尔不来的话，但每一年你都会来40-50次。你到教会是什么感受呢？因为我们也是一群普通的人，这也是一栋很普通的建筑物。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特殊之处呢？我想是有两个特殊之处。第一个就是这是上帝有特殊同在的地方。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上帝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上帝也与我们同在。但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星期天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特别的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教会是世界上，是确定的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会消失的组织。你想过吗？再过100年，可能我们在座的我们都会到天父那里去了，我们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再过100年，这个建筑物可能也不在了，有很多的帝国再过100年可能也不在了，很多的大的公司企业再过100年可能也不在了。但是再过100年，耶稣基督的教会仍然会存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教会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教会经历什么样的环境，它都能够存活下来。当然就如同一个因为我刚当爸爸，所以对小孩子养孩子有了一点点的经验，慢慢的知道了一些常识。大家知道人的一生当中什么时间生长最快吗？我们的一生当中什么时间身体长得最快？孩子，具体一点，婴儿的时候，其实更具体一点是0-3个月的时候，0-3个月的时候长得最快。孩子生长不是匀速的，我们知道孩子生长不是匀速的，他不是说到16岁的时候1.6米，到17岁的时候1.7米，到18岁的1.8米。有的人想到有的人想长到1.9米，到19岁的时候碰1.9米定格。不是的，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前3个月长得最快，如果按照这个前3个月的生长速度，您知道这个孩子到18岁的时候他有多大吗？你知道如果按照前3个月的生长速度到18岁有多大吗？像一头鲸鱼，有8-9米长，像一头鲸鱼。孩子就如同一个孩子，他的生长有快有慢一样，教会在历史上的也经历过不同的时期，有的时候生长的快，有的时候生长的慢。而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处于教会快速增长的时期。彼得一讲到3000人信主，很多的神迹其实随着他们，这是教会初期的一个情况。好吧，我们现在有一点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 天父，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恳求主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就像刚才诗歌里面所唱的，享受到天乐，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来恩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对这段经文起了一个题目，是在试炼中见证耶稣。在试炼中见证耶稣，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呢，它描绘的是初期教会的情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事情发生，教会里面很多的医病赶鬼，天使也向人显现，使徒们大有能力。看看他们的情形，再看看我们的光景，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我知道有两种不该有的感受，两种不该有的感受。第一种感受是对初期的教会那种情形过于的热心，第二种是对我们的这种光景过于灰心。如果你对初期的教会过于热心的话，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成模板的话，你就会迫切地寻求神迹奇事，迫切地希望每一个有病的人都可以得到医治。像我不想戴眼镜了，我就可以祈求神把我近视眼治好。如果你对我们现在的教会过于灰心的话，你就会失去希望，你会以为神没有在我们中间，从此灰心冷淡懒惰软弱。就像刚才我说的，如同婴儿成长的过程，他会经历不同的生长速度一样，上帝在教会里面的作为也会有一定的有一定的节奏感，它不是从始至终完全的一模一样。上帝的确在我们中间有作为，我们也知道的确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经历过病得医治，被身上可能有一些不干净的那个污鬼邪灵被赶出出去。但是呢，在当时的教会也好，在现在的教会也好，上帝有一个千年不改万年不变的作为，那就是上帝希望你知道，上帝希望当时的人知道，希望我们知道他多么的爱我们，上帝希望我们多么的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多么的爱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慢慢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让我们能够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作为。就在这一点上，我想使徒们他们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他们在他们所面对的这个试炼当中为耶稣做了见证。在这一点上，上帝这段经文可以启发我们怎样在我们所面临的试炼中为耶稣做见证。就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需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上帝要有第一手的经历，对上帝要有第一手的经历。我们看这个经文12到16节里提到了很上帝亲自的作为在他们中间，医病赶鬼，上帝有很多很多亲自的作为。当然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样，也许是我们离 UBC 比较近，如果我对我们这些受过科学训练的人、科学教育的人看到这些话、看到这些事，可能会觉得有一种难以接受的感觉。甚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想把一些经文拿纸挡住不去看，留下一些自己喜欢看的经文。但是我们不要试图修改圣经，如果我们要修改圣经的话，我们在做的是把上帝拉到我们的世界里面， 而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把我们提升上去，用上帝的眼光去认识这个世界，以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一个更大的世界。如果您真的相信上帝是造物主的话，那么创造人的上帝不用药不用手术就可以把病人医好，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那这些使徒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传讲的不是一位他们听说过的上帝，只是听说而已，他们是亲自经历过这位上帝的作为。彼得亲自经历过耶稣让他打了满满的一网鱼，在这里他们也在亲自的经历上帝。同样的，在他们中间的这位上帝，在他们中间的这位圣灵也在我们中间，他也期望你能够亲自的去经历他。你经历过上帝的作为吗？你的心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过吗？上帝使用你去改变过别人吗？上帝爱你，他渴望你能够亲自去亲历他，如同这些有病的人一样，他们来到上帝的百姓中间，来到使徒中间来寻求上帝。这种疾病，这种或者是被鬼所缚，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带给他们痛苦，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软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心里面产生一种反应，一种感觉，就是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生病的人，一个被鬼所缚的人，他心里面会有一个感觉，说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上帝创造我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早在你来教会之前，上帝已经在你身上有作为的。上帝渴望你去经历他。你可能会有个问题，说我怎么样去经历上帝的作为呢？我也渴望去经历上帝的作为，我怎样去经历上帝的作为呢？其实上帝在创造你的时候，他就把一颗寻求他的种子放在了你的心里，把一颗寻求他的种子放在了你的心里，你的心里面会有感觉，即便你拥有再多的东西，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除非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上帝呢，他又把这个万物的奇妙，在温哥华我们更能够感觉得到，无论是山也好，海也好，花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这种万物的奇妙，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美进入到你的视线。你仔细思考其中的构造，其中的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智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您全身的血管有多长吗？动脉、静脉加上一些毛细血管加起来有多长吗？可以绕地球赤道2周半，可以绕地球赤道2周半，10万公里。一个1米7的人差不多就有这么长的血管。上帝不仅仅在你的心里面放下一个寻求他的种子，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上帝都不得满足。上帝不仅仅把万物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去感受他的美，感受他的奇妙，上帝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求你，他把圣灵赐给你，他把圣灵，他用圣灵来光照你，来感动你。你对上帝的经历可能和这些人不一样，但是上帝希望和你有一个一对一的接触。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我是不会忘记的。我记得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2006年或者2007年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圣诞节的聚会，回来之后他们给了我一本很小的书，因为当时我很相信科学，那本书叫做《科学与信仰》。我当时不喜欢看书，不太喜欢看书，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看，很少那么喜欢看一本书。但我在看的时候呢，同学就叫我去打牌，去打斗地主。然后因为当时那个宿舍里面还没有别的人回来，非得让我去打，我不想去打，非得让我去打。我说好吧，我先陪你们玩一会儿，到时候别人来了我就不玩了。玩的时候呢，就他们就抽烟，就给我一根，我已经抽烟好几年了，七年了。但是我在抽的时候，突然就觉得我不想抽了，就不想抽烟了。当我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充满了一种，好像一股清泉进到我的心里面一样，淡淡的洗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再试试去抽烟的时候，因为习惯了天天抽烟，我再去抽烟的时候，发现我的大拇指点打火机点不动，拿着打火机我要点烟的时候，我这大拇指没有力气，点不着。又是听一个弟兄分享他的经历，他说他以前也是吃喝玩乐的，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信耶稣之后发现，他再去以前的一些场所，赌场也好，歌厅也好，夜总会也好，他在去的时候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以前很享受的事情，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再去做享受不起来了，以前的那个乐趣没有了。所以他就很挣扎，他就再去这些地方呢，他就到门口就对耶稣说，您老人家在门口等一下，我先去里边玩两个小时之后我再来找你。我想我们每个您如果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您能够感觉到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我从2007年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回想这几年，当我信心软弱，我偏离上帝，我背离上帝的时候，我把圣经抛在脑后的时候，我的眉头就紧皱，眉头就皱得更紧了一些，笑容就更少了一些。当我愿意回头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再读圣经，看到上帝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当我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就重新给我喜乐平安。我知道罪恶试图使我远离圣经，而圣经呢要试图使我远离罪恶，我在这两者之间。上帝也渴望你亲自的去经历他，不仅仅是看到圣经里面的上帝，而是这位上帝通过他的话，通过他的圣灵亲自的触动你的心，改变你的生命。你不仅仅知道历史上的耶稣，你还知道像使徒一样，像来到使徒面前的人一样，能够亲自经历上帝作为。只有这样，只有你对上帝有第一手的经历，你才可能去见证上帝，你才可能去见证耶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通过使徒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圣经里面经常提到一件事，彼得在这里也提到了关于耶稣的事情，就是十字架和复活。在第30节和31节，他提到耶稣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其他地方也，他提到耶稣的时候，必然会提这件事情，十字架和复活。这里说，你们挂在十字架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因为这件事情，十字架和复活，不仅仅是耶稣身上的核心事件，也是把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区分开来的核心事件，把耶稣和其他的伟人区分开来的核心事件。当彼得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说自己的看法，他不是在说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认为耶稣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耶稣可能经历过怎么样怎么样，他是在说他经历到的事实，他是在说他经历到的事实完全出乎他意料， 但他却经历到了事实。他跟随耶稣有三年的时间，大家还记得当耶稣第一次告诉彼得，告诉门徒们说，人子要到耶路撒冷被文士和法利赛人杀害，文士和祭司长杀害，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还记得吗？彼得有什么样的反应？谁知道？彼得说：“主啊，这事儿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门徒们什么反应呢？四散逃跑，伤心，把门关了，躲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那个时候，伤心、失望和恐惧占据了他们的心。他们以为耶稣死了，他们前面的道，他们的前途也暗淡了。没想到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的钉十字架和复活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不是听别人说的，而是他们亲自经历到的，是他们经过伤心，经过流泪，经过痛苦，经过恐惧，然后又喜乐至极，惊喜至极，从他们这些经历中他们学习到的。所以彼得说，耶稣身上发生两件事情，他被钉十字架和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在这里会说，第三十一节他会说，他的身份就是神所设立的君王和救主。如果彼得当时他经历过耶稣的这些钉十字架和复活以后，他就归隐山林，他自己坚信耶稣，但是他从不告诉别人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听到，他不会影响别人，影响周围的人，也不会影响我们，但是他没有那样子，他走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来向别人传讲，记载在圣经里面传给我们，也来影响我们，也挑战我们，让我们思考耶稣是谁。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不像这些使徒们一样见过耶稣，我们也不像犹太人一样，从小就，我们很多人不像犹太人一样，从小就相信上帝，相信独一的上帝。弟兄姐妹，您听现在的下面的话，相信耶稣的复活，相信耶稣的钉十字架复活，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人相信这件事情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使徒们就知道，对一个心灵比较单纯的人，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可能很容易相信，但是对我们这些大脑受过教育的，受过各种各样的那个意识形态塑造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您觉得您就这样的很轻率的相信了，您就这样的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相信了，它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您认真的来思考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他到底是谁，他的十字架和复活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教会这两千年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一个接一个的人，男的或者女的，他们相信了彼得所相信的事情，他们相信了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一个接一个，男的女的，他们相信了，他们接受了。但是对我们当中的有些朋友，您可能根本就不相信上帝存在，您怎么会相信这些事情呢？有一个牧师他这样的总结，其实一个人相信上帝或者不相信上帝有三方面的原因，你看有没有道理啊？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就是说你所在的群体会影响你对上帝的相信或者不相信。我们很多人是像我一样，我们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的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这个无神论的教育就塑造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就不容易相信上帝。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移民到了温哥华，移民到加拿大，有些呢还把您的孩子送到一些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学校里面，不仅仅是为了他们受教育，其实您希望通过这个群体来让他们让那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相信上帝，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原因会影响我们。第二个呢是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经历会影响你相信或者不相信上帝。我们通常会认为说一个人他如果过得很顺利的话，他的事业都很顺利，家庭都很幸运的话，就不容易相信上帝。而一个人如果遇到很多苦难很多不顺的话，他可能相信上帝不一定，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取决于您的这个经历的一种解释一种回应。这是您个人性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是理智的原因。我们头脑无论那个相信上帝或者是不相信上帝，他都会有一些原因，他告诉你为什么相信，也要告诉你为什么不相信，他都试着来说服你来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这三个原因会影响你。而对有另外一些人，如果你成为了基督徒，你来到教会，你成为基督徒，你发现周围的人非常的讨厌，因为基督徒都很讨厌，你就不容易相信。如果你发现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很喜乐，他们的这个氛，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友好，你就容易相信，你就愿意和这个群体来认同。对我们一个人，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牧师他总结说可能会经历三个步骤，信心的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什么呢？就是你认识到不相信神和相信神需要同样大的信心，不相信神和相信神需要同样大的信心，因为这两个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两个都没有办法证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认识到不相信神更难，或者说不相信神比相信神需要更大的盲目的信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您通过万物的奇妙也好，万物里面蕴藏的智慧也好，你通过观察人类存在的这种现象也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一个甚至是家庭，他的生活中是完全跟宗教信仰无关的。你可以回想一下，没有任何民族甚至没有任何家庭，他们的生活是跟宗教信仰没有关系的。他可能不相信耶稣，但他多多少少他都会拜一些东西，这些迹象都在暗示上帝是存在的，神是存在的。所以你认识到不相信神其实更难，就要更大的盲目的信心，这是第二个台阶。那第三个台阶是什么呢？就是你委身耶稣基督。这些理智上的推论，这些理智上的推论只能给你可能性，它的可能是存在的，你没有办法确定。你怎样才能确定呢？委身耶稣基督，你愿意去遵行耶稣基督的话。就像这些经文里面彼得所说的第32节，彼得所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 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见证。顺服上帝的人，神会把圣灵赐给他。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看大家有些困难，我让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大家一起读一下。耶稣这里怎么说？说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耶稣要向你显现。你遵循上帝的话，上帝会把圣灵赐给你，耶稣会让在你心里面向你显明，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上帝是真的。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确信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谁。我们要见证上帝的话，不仅仅要知道，不仅仅我们要对上帝有第一手的经历，不仅仅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谁，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彼得他们称自己为使徒，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两个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就是在说别人，说使徒也好，见证也好，使徒是被差遣的人，见证人呢是说我把我经历到的讲出来。他们不是在讲自己，而是在讲耶稣基督，他们奉耶稣基督所差遣讲他们所经历到的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们呢也还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从来都不是要不要做门徒，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从来都不是要不要做门徒，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只是我们要做谁的门徒。我们面对选择从来都不是说我要不要做门徒，我们面对选择从来都是我要做谁的门徒。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门徒，你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被一些东西所塑造的，被一些人、一些东西、一些意识形态、一个教育系统、家庭背景所塑造的。有些人可能是像我一样当过一段时间马克思的门徒，当过一段时间科学主义的门徒，当过一段时间霍金的门徒，或者是当过一段时间一些电影明星、一些歌星他们的门徒。因为我心里面、意识里面想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思考，想要按照他们的行为方式去做人，想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选择从来都不是要不要做门徒，而是要做谁的门徒。彼得他们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们的生命是被耶稣基督所塑造的。圣经对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来说，对我们说，让我们要有意识的要选择耶稣基督，按照他的教导去生活。我们只有像门徒们一样，我们的生命被耶稣所塑造，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不是在传讲我们自己，而是在传讲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才能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当然我们不像使徒们一样，他们是一级的见证人，我们可能是二级的见证人，而是次要的见证人。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上帝的作为，第一手的经历，当我们知道、思考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之后，上帝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上、特定的环境中去为他做见证。大家知道这段经文，那个《使徒行传》的5章这段经文发生在哪里吗？大家知道这段经文发生在什么地方吗？ 那个事件，对，听到有人说了，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不是偶然的，是因为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帝把这些使徒们放在了耶路撒冷，上帝把这些使徒们放在了耶路撒冷，福音的第一站。上帝把我们呢，可能放在温哥华，可能放在别的城市，放在上海，放在北京，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有了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三个条件，我们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包括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会面临试炼，我们会面临试炼。使徒们经历过了特定的试炼，而这个试炼是通过具体的人，通过具体的人临到了他们的身上。第十七节这里说是谁呢？撒都该教门的人，大祭司。所以使徒们面临试炼是通过具体的人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面临的试炼也从来都不是抽象的，我们面临的试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往往通过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会经历一些试炼。我也在刚信耶稣的时候听张伯礼牧师分享他得救的见证，当时觉得很有趣。但是当我自己读了神学之后，有一次我在家里面也没什么事，我就找到他以前的那个经历，我来听一下。在听的时候我有很多新的感受。张伯礼牧师他讲他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没有了奖学金，没有奖学金了，学校把他的奖学金断掉了。这个时候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朋友，他联系上了。那个朋友呢是研究台海关系的专家，他跟张伯礼关系很好，他就说 ，OK， 你就不要在那儿学习了，你不要在神学院学习，那不容易的。啊，你跟我一起过来吧，你到普林斯顿这边，你跟我一起来做研究，我给你足够的奖学金，足够的生活费，肯定够你用的。而且我们这个研究很有前途，他说你要认识到在我们有生之年台湾不可能独立，中国也不太可能收复台湾，所以我们肯定是有市场的，肯定是有饭碗的。他说你过来吧，你那里比神学院读书要好多了。他就在他打包好行李准备走的前一个晚上，他把机票放在行李上，他拿出圣经来读，他一读他知道上帝不让他去，上帝不让他去。一个看似更挣钱的事业，一个看似更挣钱的更有前途的一个研究，通过他这个朋友就降临到他的面前。这个时候他就面临一个试炼，我要不要选择上帝带领的道路，还是我要选择我追求我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当然他这个朋友是出于好心来帮助他，但是这在张伯礼当时的环境当中，那就成为他的一个试炼。后来他决定留下来，不去那边了，这个朋友告诉他不去那边，我要留下来继续读神学。这个时候他找了一份 part time 的工作，是帮两个老人照顾狗，每天就是给帮狗清理狗圈、刷毛这样子。刚开始挺开心的，但后来有一次他正在清理狗圈的时候，那个老人说，哎，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电视上。他一看是他以前的一个也是关系很好的一个搭档，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他那个搭档呢作为毕业生的代表在台前演讲，那搭档就说，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英语不会说，我也什么人都不认识，但是现在他拿了好像一个硕士学位还是一个博士学位，他说现在 我知道我是谁了。这个时候张伯伦一看他自己啊，手里面还拿着一把狗刷子，他看着他以前的好朋友那么风光，心里很难过，他心里特别的难过。那天回到家里面就特心情特别糟糕，他回到上帝面前。其实那个朋友跟他也不会影响他现在的生活，他可以继续做，但是当他看到他以前的朋友的光景的时候，他看他自己的光景的时候，这就对他构成了一个试炼。他跪到上帝面前，他知道上帝有一天要赐给他的那个冠冕比哥伦比亚的博士帽更加的荣耀，他就坚定下来。所以试炼会通过具体的人临到我们身上，来检验我们，来检验我们要不要走上帝的道路，也来洁净我们的内心，也来坚固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继续的跟随上帝。同样您在温哥华，如果你知道你以前的同班同学发大财了，你心里面是不是会咯噔一下呢？如果星期六的晚上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哇，这几天天气太好了，我们明天去爬山吧，不要去教会了，教会里面诗歌又不太好听，讲到又无聊，你会怎么想呢？试炼会通过具体的人临到我们身上。当然如果我们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身体不舒服或者出差，我们不能来教会，神是喜悦的，神喜悦我们这样做的，神更加看重我们的内心。但是试炼往往通过具体的人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愿意见证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接着他们就进入到了第二个步骤，就是当他们见证耶稣的时候，他们见证上帝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一个看似负面的环境。他进入了一个看似负面的环境，在这段经文的第十八节说，这些使徒们被关进了监狱。使徒们被关进了监狱，他们之所以被关进监狱，之所以到这个这样子很负面的这个境况当中，不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不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恰恰是因为他们顺服人，恰恰是因为他们见证神。而知道大家知道，这里被关的不是一个使徒，不是两个使徒，而是所有的使徒，而是所有的使徒。所以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呢？这些教会的柱石如果倒塌了，教会是不是接着就会烟消云散呢？他们不知道，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顺服神，在进到现在的环境中。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当你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愿意见证耶稣的时候，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没有让你一帆风顺，反而有的时候带你进入一个看似负面的环境。就我个人而言，我在神学院读书期间，我是很喜欢这里的学习，非常的享受，但是呢也确实有很多挑战和艰难的地方。所以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读一个 MA 大概三年的时间，另外一个选择是读一个 MD 四年的时间。我跟陈鑫就商量过好几次，要不就读 MA 吧，因为学费也省一些，时间也省一些，可以早点工作。然后但是我心里面又觉得我应该读 MD，我就去我们那个学校的办公室，我从 MA 就转成了 MD。 那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呢，我还是觉得时间太长了，钱太多了，我又转回来了，反复了两次。再过了一个月，我又去从 MA 转到 MD， 再过了一个星期我又转回来了。后来直到现在，到前段时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教会里面的那个江平牧师，他很坚定，他说你要读 MD，他说你不要 MA， 你要读 MD。 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心里我就都读不下去了，我这时间太长了。他说你要读， 后来我就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带领，我就忍耐祷告坚持，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个环境。但是弟兄姐妹，我实话想说，我心里面很感恩我多读这一年，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拿一个 MA 毕业之后，我能够可能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对我个人来说，那其他有些很多很好的一些，我知道有些神学生他们的 MA 毕业，他们服侍的很好，但对我个人来说，如果我拿 MA 的话，我是一知半解的，我对很多内容是一知半解的，我在给大家讲的时候，我不是太明白，所以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好好的服侍教会。但是经过多一年的学习，经过这多一个学期的学习，我能够感觉到我对圣经的理解比以前要深刻了很多，能够感觉到我的灵命比以前要成熟了很多。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愿意顺服上帝，愿意见证耶稣的时候，上帝也可能允许你进入一个看似负面的环境中。但是不要怕，因为还有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环境中，你会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你会经历上帝亲自的作为。在第十九节这里，我们看第十九节，在监狱里面，这些使徒们在监狱里面，在一个黑夜中，上帝派天使来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救不了他们的时候，上帝派了一个全身放光的天使来救他们。如果你顺服上帝的话，你在看似黑暗看似无助的环境中，上帝会亲自的来做工，让你知道你所信的神不仅仅是圣经里面的神，不仅仅是历史里面的神，而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与相信他的人同行的人。再分享一个故事吧。我有一次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一个弟兄分享他的经历，这弟兄在上海做生意做得不错，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就感觉到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很多的应酬可能需要减一减了，以前的时候很多唱歌喝酒他可能就不能再去做了。他这个时候，但是他也认识到这个风险，说他可能会失去一些客户，他就怕自己的生意受亏损。但是呢，他知道他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他就决定顺服上帝。结果真的有一些人离开他了，有一些客户失去了，但是呢，他的生意没有减少，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更轻松了，因为不需要以前那么累了，他的生活更有节奏了，更有规律了。这位弟兄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时候，神没有让他失望，神没有让他羞愧。上帝在我们中间也是这样，如果您愿意见证上帝，相信上帝，跟随上帝，在一些看似困难的环境中，神会亲自的做工。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仅相信你，而且能够经历你，能够见证你，能够与你同在，与你同行，让我们能够有充满见证你所带来的喜乐。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